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在上一讲我们讲了《论语》第一篇《学而》，也讲孔子的好学精神。这一讲里头，我们继续把这一篇另外的四章，就是七、八、十、十四章，加以解释。那个第七章呢，是子夏的话。第八章是孔子的话，第十章是子贡的话，最后十四章又是孔子的话，都是讲这个学。第七章呢，那个子夏他说：“贤贤易思。”按照朱熹的解释，就说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下面一句就说，使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以这里就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学的意义是很广的，做人处事都是学。那么子夏是孔子的门生，所以他这个子夏是他的字，名字叫做蒲山。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比孔子小44岁。他长于文学，对这个诗，就是诗经，有深入的研究。他曾经叫人呢，置之求人的路。他讲学讲什么呢？他说学术要广博，志向要坚定，凡事要细心的问，从前进的思虑，前进的地方去思考，内推到远大的地方，人道就在这里了。这是他所说的话。那么按照传统说，这个毛诗的这个学问呢，就是从子夏传下来的。他的门徒众多，所以一般都认为《论语》这一部书啊，就是出于子夏跟他的门人的手把它编出来的。所以他说的那两句话，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就是子夏的这句话就把大学的，就是把我们的《学而》篇所说的广泛的意义的学习，很有力的就把它表达出来了。那第八章说啊，子是孔子的话，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固则为旦改，学则不固。”好，这刚才念的这个“学则不固”这四个字啊，有不同的解释。四书都本的现代版，就是大陆出的，他的解释是怎么呢？他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能巩固。但是我们台湾的傅佩荣教授在他这个《论语》解读里头有那一种讲法，他说君子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故路啊。所以这个他第二句讲的就解释的非常不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解读就是啊比较有启发性，因为他继续解释，吴学明他也这样翻译呢，他说学则不固啊，就是说博学多闻而不会顽固而不知变通。因为他说孔子的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学生呢以灵活的智慧来面对人生的挑战。 而现代版的那个解释呢，就比较有一点牵强。他说，人既陷于轻薄草率、玩世不恭，就不能谨言慎行，学习自然也就很难有所成就，不能巩固了。所以听众可以自己判断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分别。第四章是那个子禽问于子贡，向子贡发的问题。子禽是个什么人呢？子禽是字，他的名字叫做陈侃，是陈国人，比孔子小40岁。那么孔子答复子禽的话呢，就是说他问这个子贡说，夫子至于事班也，就是孔子到一个国家里，必闻其政，就是对于那个国的许多政治咨询呢，得到很多。求之于以予之于，是他自己去要求人的，或者是人家提供给他的呢？好，现在子贡怎么样说？子贡给他答复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主以乎人之求之与？所以这个子贡这个答话呀，就是很有一个是玄机了。为懂得他的答话的意义啊，我们先要看看子贡的人品，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子贡是字，他的名字叫次，姓端木，所以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比孔子小31岁。他口才辩捷，善于推理。初授言于孔子的时候，以为他的学问高于孔子。第二年呢，觉得跟孔子一样。到了第三年了，才认为不如孔子。所以慢慢的对于孔子认识越多，越佩服。以后呢，他也承认，就是子贡承认，他只能够闻一知二，不像颜渊他的一个同学能闻一知十。那么《论语》这部书提到孔子贡的地方有38章之多，只是比子路少一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子路跟子贡，就把《论语》这部书抄得生动活泼。所以那么子贡刚才的那个答话的经义是什么呢？就说孔子求得的新的知识或者咨询，他所走的路啊跟常人不同，他是透过这个温良恭俭让这五种方式，五种态度。前三个不难懂的了温良恭是吧，第四个字的俭是节制的意思，让是谦退的意思，这是傅培荣教授的解释，这也就是耶稣的基本的态度。我们念念那个马太福音第11章，耶稣所说的，你们跟我学习吧，因为我是良善心间的。所以这也是孔子跟耶稣非常相似的一点。最后第14章是指孔子的话，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审于言，就有道而正言，可谓好学也已。所以孔子55岁的时候，齐国送给鲁国能歌善舞的女子，使得执政的那个季桓子跟鲁定公流连忘返。不久呢，鲁国举行交际，又没有按照规定送祭肉给孔子，孔子就决定去之立乡，周游列国，遍历魏、曹、宋、郑、陈、蔡各国。后来鲁哀公11年呢，孔子就68岁的时候，鲁国有季康子之政，正式招请孔子回国，孔子就接受了长达14年颠沛流离的周游教化。所以孔子这一生的背景呢，更能够体会到 他的所言不虚，就是说不怕颠沛流顿，才是真正的好学。耶稣三年的传道生活也是如此。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